要随顺我，众生都随顺我了，他已经成佛了，还要我度他吗？真正要帮助众生，要度众生，你要懂得随顺众生种种心行。他现在心行不善，很恶，怎么办呢？我们也要随顺他。如果你不肯随顺他，他对你一定就生起矛盾，对你一定就生起冲突。你苦口婆心劝导他，他排斥，他不接受了，你渡不了他了。所以你要懂得随顺啊。在中国古代世间人常讲二十四孝，大家都知道二十四孝里面第一个人是舜王。舜王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这一句是圆圆满满的做到了。他懂得随顺，当时他的环境非常恶劣，他的生母过世，父亲娶了个继母，这个父亲听他继母的话，继母在他父亲面前天天挑拨，时间长了，他的父亲就信以为然，所以对他态度非常的恶劣，一家人没有一个关心他。继母也生了一个弟弟，这三个人排斥他到什么程度呢？想方设法了，把他害死。他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三个人呢同一个念头要把他害死，他有智慧，逃脱许多次的陷害，这个诸位在历史上都看到过。他对于他的父亲继母尽圆满的孝道，绝对不是以为父亲不好继母不好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好，他没这个想法，他认为他们三个人多好，在他心目当中谁不好呢？自己不好，我自己所作所为为什么他们不欢喜？这一点了不起，这是觉悟把自己这个做得不好的天天想办法来改正，这样改了三年他的父亲继母弟弟全被他感动，这是家里头三个人都被他渡了。所以渡众生呢，第一个条件呢，要懂得随顺众生种种心性，
他的心性是善，
那当然好，容易度啊。心性不善，心性极端的恶劣，这是最难度啊。难度的你能把它度过来，你真有智慧，你真有善巧方便，不是说难度的就不度，算了，放弃了，容易度的就度，这不是菩萨。菩萨专门度人，度不了的人。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团体当中，别人嫌弃我们，不欢喜我们，甚至于回报我们，侮辱我们，排斥我们，是不是他的过？不是别人的过，过失全在自己。你能够这样想啊，在佛法里面讲，你开悟了，你是真的觉悟。悟后要起修，时时刻刻检点反省，为什么别人排斥我？为什么别人不欢迎我？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如法，不如理？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这些缺点找出来，一样一样都改正过来，你自然就得到大众的包容欢迎，你才能得到大众的帮助啊。念念都是别人不好，这个人没救了，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别人都不好，这个人呢，诸佛如来也救不了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心是起心动念，行是生活行为，这个理念，尤其是对人、对事、对物的种种行为，诸佛如来何以能够成佛？成如来就是在境界里，特别是人事环境，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磨尽了，在这个里头磨练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人相处呢？我们有妄想，我们的妄想跟他妄想不一样，这起冲突。我的分别跟他分别不一样，我的执着跟他执着不一样，这才起冲突啊，彼此不能相容啊。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没关系，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没有冲突了。没有冲突，当然就能相容。然后，你能够实现这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好处，你用善巧方便视线给他看，让他慢慢去慢慢体会，向你学习，你就成就了，你度化众生这个目的就达到。度众生要智慧，现在讲的是要有方法，要有手段， 恒顺随喜是最重要的方法啊。那现在人所谓的高度艺术啊，恒顺随喜，高度艺术。我们在华严经上处处都看到众生心心不相同，菩萨随顺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你要问要怎样随顺，这个问法不恰当。为什么呢？随顺是活的，要看什么样的人，要看什么样的事，要看时节因缘，所以那个随顺是千变万化的，不是一定的，一定这个定法对不定的众生是决定行不通的。那菩萨对迦叶两个人，迦叶两个人个性不相同，于是对迦叶两个人随顺的方式就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决定是帮助这个众生救，帮助这个众生回头啊，这就说了，方法虽然不一样，目标方向是相同的，这个才叫做普度众生啊。我们学佛都要学会这个本事啊，这个本事很难。就像此地经文里面所说的，先要发菩提心。菩提心简单讲，舍己为人，舍自己什么呢？简单具体的来说，要舍自己的自私自利，头一条吧。你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肯放下，不能舍弃，菩萨道没有份呐。人没有离开自私自利，这是佛在大小乘一切经里面所说，那个诸位是读经要不多的话，大概地藏经都读过。你看地藏经上所讲，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呀。为什么说是罪呢？因为你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呢，都落在自私自利里头，那怎么不是罪呢？自私自利错了吗？错了，自私自利决定损害别人，我没有害人呐。我没有占别人丝毫便宜啊，没错，你是没有害人，你不肯帮助人，不肯利益人，就是害人，这意思你懂吗？你应当的要全心全力帮助人呢，你没有做到，人家有苦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有帮助他， 你就是害他。六道众生哪一个不需要帮助？尤其我们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苦难的人太多太多了，没有财富的人苦难，生活过得苦啊，衣食不足啊，大富大贵的人也有苦难啊。啊，我们听说有很多这个亿万财产，晚上睡不着觉，天天吃安眠药，出门要一大堆保镖啊，啊，怕人害他，生活在提心吊胆，啊，无论在什么处所，在什么时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是各有各的苦难。我们有没有真正发心去帮助他？也许你说了，我是很想帮助他的，我没有能力啊。没错，你真想帮助他，你就赶快去学能力。你不肯认真努力修学，你就有罪过啊。你就属于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贪求名闻利养，贪图享受五欲六尘，没有一样不是罪，没有一样不是造业。在外表是做一桩慈善事业，做一桩好事，其实呢都是在追求名闻利养，拿这个做个幌子，满足自己的名闻利养，依旧是在造罪业。你发的那个心呢，不是真诚心，是虚妄心。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是真诚的菩提心，这个恒顺众生这一句就做不到。你想能够随顺众生种种进行，先决的条件是发大菩提心，真正发心，舍己为人，我为众生服务，我决定不为自己，这才行。这一句经文里面四项太广太广啊，我们不能一一举例，那么最简单的也不能不说说，我们生活的范围最小的家庭，家庭里面有父母，有兄弟儿女，现在是小家庭制度， 跟父母同住的不多，但妻子儿女你学佛知道佛法的好处，想帮助你一家人都能得到殊胜真实的利益，但是也许你们家里面人虽然不多，信仰呢很复杂，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天主教，有人信道教，可能四个人呢四种宗教，你怎么跟他相处？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他们家里面兄弟姐妹也不少，有五六个人，家里头有三种宗教，老祖母是念佛的，只有他一个人，一个信佛教，爸爸是回教伊斯兰教，妈妈是基督教，他妈妈影响力最大，所以儿女通通学基督教，一家三个宗教啊。影视起居里面意见就非常多，怎么能够和睦相处，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众生种种心性，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佛法毫无认识，总是认为学佛的是迷信，确实纵然遇到出家人也没有办法把佛法了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难怪社会大众误会学佛是迷信啊。现在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怎样帮助大家觉悟，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白家里面可不可以供佛呢？可以，你供佛你的家人一定反对，你拜偶像，你要给他解释了，我不是拜偶像，把供养佛菩萨形象的意义说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我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像就给现在社会上的供奉伟人的形象一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是个好人啊，好老师啊，我们供养他的像纪念老师，向老师学习，这个意思。那你在佛像面前为什么要磕头呢？他是古人，我们对他要行古礼， 这是对他尊重啊。就像我们中国祭祖先一样，我们祭祖先用的餐具正式祭典里面不是用现代化的这个高级的餐具，那对他不恭敬。怎么样恭敬？他那个时代用什么的餐具，用他同时代的最恭敬啊。所以中国你看正式祭典当中用扁豆，不可以拿我们现在的什么来东西来供养他们，这个不合适啊。这个意义，这种精神，现在人懂得的不多。我们要多想想，要多学习。说明供养活菩萨的意义。念佛，我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念这个名号什么意思呢？一天念到晚。有人说，你天天念他的名字，他听了不讨厌啊？念他的名号不是让他听的，是让我自己听的。名号古人讲了，佛菩萨名号从我们心里生出来，从口里念出来，从自己耳朵听进去，这是一种摄心的方法。那不用这个方法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妄想啊，把自己的杂念打掉，好办法，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啊，妄心妄念少了，心清净了，人就开智慧，身体也健康啊。一个人身体的毛病病根子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本来很好的身体就乱七八糟的想，想出病出来了。佛经里头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念头是妄念、不善念头、恶念，搞得一身的毛病。你能这样分析说明，我知道供养佛法的好处。你们家人听着欢喜，他不反对，他能接受啊。啊，供养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不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我的苦难啊，啊，我很苦，我难很多，求菩萨来救我，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供养佛这个观音菩萨是叫我要学观世音菩萨，我看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我要去救他，是这个意思。积极的为社会呀，为人民为众生服务啊，供养观音菩萨这个意思，不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我要向观世音菩萨要保佑一切众生。你能够讲清楚讲明白，真的你到做，从哪里做起呢？邻居，你的家人得度了，要度你邻居，有近即远啊， 那家邻居都不能得度的时候，你还度什么人呢、啊？啊，邻居如何得度？常常接近，常常问候，啊，不可以说见面不打招呼。啊，现在人居在读书都市，多半住公寓房子，隔壁那一家住了几十年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名谁都不晓得，老死不相往来，隔一道墙就不相往来啊，这怎么行呢？啊，这个不行啊！啊，怎么样去度这去度他跟他们接近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四摄法，我们要学了。四摄法，用现在的话说，四种交际方法。人与人之间往来，你能用这四种方法，无往而不利呀、啊！这个四种方法，头一个就是布施。我们学佛了，回去就要用。我们先住在同一层楼的，同一层楼有几户人家，我们有好吃的东西，敲敲人家门，送一点给他。那见面的时候一点打招呼，一点问个好。常常啊，有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啊，做礼物送给他们啊。你送过几次呢？人家将来会敲你的门送礼。礼尚往来嘛，慢慢就都认识了，这一层认识了，再下一次了，下一层，上一层，你才真干嘛？没学佛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学佛的时候真这样干了，果然不一样。布施、爱与力行同时，佛教我们用这四种方法处世待人接物。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方法首先要用在自己家庭里面。头一个对象是什么呢？夫妻啊，先生怎样跟太太相处好？先生用四摄法，太太也用四摄法，两个菩萨在一起啊。相敬如宾，互相尊重啊，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永远不变的，这叫做佛法。夫妻和和，家庭美满，这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我们国家社会啊安定繁荣兴旺，每一个国家都安定繁荣，世界就和平。所以一定要懂得念念不忘苦难众生，念念不忘贫穷落后的地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社会的动乱就消除。为什么社会动乱？为什么会有战争？ 天灾人祸不平，我们今天讲贫富不均，才会发生这些问题。富裕的人能主动全心全力帮助贫穷的人，这是布施恩德，知恩报恩，这个社会才相好。社会间贫富不均这个现象，必须让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样圣人的教训不是骗人，绝对不是愚民政策。贫富是怎么来的呢？个人种的因不一样，你怎么可能说是果报是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种恶因也要跟善人一样得善果，哪有这个道理？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每一个人过去今生我们所种的因都不一样，果报不齐，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富裕的人我们要施舍，帮助贫穷的人，贫穷的人要觉悟，我们自己要修福，要种善因，通情达理，大家就能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富裕的人以财物布施，贫穷的人以体力修复，劳力修复。那我们现在很多慈善机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那做义工，义工是修复，他是来布施的，他不是用钱来布施，他是用劳力来布施。我们这么一个小道场，也要有人维持秩序啊，也要有人呢在这里派发经书啊。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服务，这个服务是布施啊，内财布施啊，布施我们的劳力，布施我们的时间，都是来修福的。教导他懂得修福、修善积德的方法，人人都可以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贵贫贱，你只要懂得，个个人都可以修不思议的大福报。这些一定要有人教。那么今天社会最缺乏的，在全世界，不只是在香港的一个地区，教的人太少了，没有人教了。所以在现前社会第一功德是什么呢？培养人才， 希望啊，对于整个世界能够教的人呢、越多越好，这有人教才行，我们才真的会懂得了。所以今天的时候，教学的功德第一，必须有这种认知啊，认真努力去做。我常说讲经的功德比不上护法的功德，我说的很多，以后我读大涅槃经，果然佛在经上也这个说法，我读得很欢喜啊！啊，为什么呢？年轻同学当中，无论在家出家，有善根、有这个天分的人、有这个志愿的人很多，不是没有。虽然有，你没有人护持，你没有机会，你成就不了，那也是枉然的。护法功德就太大太大，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学佛之前，先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我才入佛门。我不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好，值得。我用一生的精力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没有出家之前，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我感觉到非出家不可。为什么呢？在家每一天八个钟点工作，下班全心全力去学习，一天顶多四个小时啊！我觉得这个不行啊。那个时候李老师在台中已经教了十年了，我怎么能够赶得上那些同学？所以我跟老师讲，我发心出家。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出家？我说我出家可以不要工作，不工作啊！我每一天可以学十个小时啊！我想我两年就可以追上去了。他听了笑笑，他是极端不赞成我出家啊！可是我的出家语言成熟啊，怎么成熟呢？台北是圆山灵济寺的方丈和尚派人来请了我九次，一个月当中来请九次，很诚心的、刘备才三顾茅庐，我这人家来请九次了，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哎呀，李老师听到很难过啊，没有法子，我说我还是去。以后我看出老师的意思，他怕的是什么？我一出家之后啊，再不能跟他学了。我看出来，这是他的对我爱护之心。所以我跟他老人家说， 我出家之后我还回来学啊，这个他高兴，他主要是教我啊，不肯把我这个学生放弃啊，所以我出家之后又回到台中啊，跟了他八年，前后总共10年。这10年学成了啊，这可以到外面去教学讲经了。李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讲的不好还没有关系，人家笑话笑话你，如果你讲的好你就走投无路了。当时我听了不太懂的，以后果然应验，哪个寺庙都不收，想找个地方挂单呢都不行啊，托了些老居士啊，有影响力的，给老和尚交情深厚的去说都不行啊，真的走投无路啊。在这种关键时候只有两条路可走啊，决定要放弃讲经啊，一条路就是什么，去做金蝉佛寺，哪个寺庙都欢迎啊，任何寺庙都允许我去常住，只要不要去讲经，放弃这。另外一条路呢，还俗这被李老师说中了。在这个困境当中，我遇到韩馆长，